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在透过看谷中的百合花，它的小故事，来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最好的朋友。每一次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苦患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的确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他对我们的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您是否真的把主耶稣看成是您生命当中超过万有的良友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在我们这样的软弱人生命当中，你却放下了最美最好最完全的旨意，你也将你自己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我要使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您又真又活的慈爱，也能够将您的旨意完全地行出来。求主你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将我们的心敞开，愿你在未来的这短短的宝贵的时光亲自遇见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弗莱告诉自己的妻子，由于受到谷中这一株奇异百合的灵感启示，让他写出了一首全新的诗歌，就是谷中的百合花。接下来的每一天，弗莱和妻子都会来到谷中，浇灌这一小片绿色的世界，也会在花丛中漫步，诵读美好的经文，吟唱优美的诗歌。再后来，天气渐渐转凉之后，谷中的雨水也就渐渐恢复丰沛起来，夫妻两个的身影就渐渐地消失了。直到一天，谷外飘来的一小颗蒲公英带来了一则噩耗，原来弗莱不久前已经因病逝世了。大家这才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弗莱的故事。原来啊，弗莱是英国19世纪著名福音团体救世军的首任乐队指挥，在他41岁那年，救世军组织也发展到他所居住的地方，但却因为初来乍到而去属于一个全新的组织，所以救世军呢并没有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反而是受到了抵制甚至是打压，非常难以开展事工。弗莱为此深感不安，于是呢，他就向救世军提出他愿意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为救世军活动来当保镖。第二天，他们一家四口分别带着自己的武器来到了救世军街头活动现场。这些武器是什么呢？分别是两个短号，一个长号和一个小号。结果就在那日，当捣乱者又开始起哄的时刻，他们父子四人的乐器声响起来， 由此得到了在场许多听众的热烈的关注和欢迎。救世军的街头布道也因此大获成功，很快就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他们父子四人的这个小小的乐队也因此成为了救世军不久后成立的首个铜管乐队的前身。而谷中百合花是福来自己在乐队侍奉期间而写的，很多的人误以为他是音乐世家出身，实际上福来是一个瓦匠出身的平民。他虽然喜欢音乐并且擅长乐器，但他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位诗人，因此呢，他并没有留下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却给后人留下了这首《谷中的百合花》，一首流芳百世的圣乐。当这株从山谷外飞来的蒲公英把福来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之后，所有谷中的居民都沉默了，他们深深地感动于福来他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状态，以及他们能够被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的仆人写进诗歌当中而深感荣幸。尤其是曾经干涸、曾经活在自我中心当中的这一株谷中的百合，他更加不知道那样一种憔悴不堪的生命如何能够激发了福来的灵感，成为他心目中象征着主耶稣的谷中的百合。是的，可能我们的生命也像这株谷中的野百合一样，在我们不认识上帝之前，我们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自己，而当我们深深地认知到我们自己罪恶不堪的本相，却又接纳到神那一种无比厚重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第115篇当中，诗人说：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确实是这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里外外看得见看不见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一切的恩典都是神白白地赐予我们的，没有一件是属于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半点的美善或者是纯良可以在上帝面前赢得的。所以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需要接受这个事实。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被人称颂、被人感戴、被人认可的这些好处，无一不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会将荣耀归给他。而只有当我们认清这个事实的时候，当有困难、患难或者是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没有关系，因为在过去神如何的荫庇我们，在现今他的恩典仍然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不像那些敬拜偶像、依靠偶像的外邦人，而是因为从来都依靠他的圣名，从来都将荣耀归给他，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不至于绝望，都不至于羞愧，都不至于丧胆。怎样才能算是敬畏耶和华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纪念他向我们所施的一切恩惠，用依靠顺服来体现我们对他的敬畏，依靠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就是一种极深的智慧。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敬拜赞美，透过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将荣耀归给他，这就成就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它的真实，福来能够透过在山谷当中这株野百合的启示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圣乐、流芳百世的作品，而我们也同样的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低谷的时候看到神 他从来不会浪费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小的机会来锻造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同样可以透过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去经历它，去见证它，去荣耀它。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常敬畏你，以敬畏您、信靠您的心来侍奉您。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主，我们却知道我们信靠的主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您的施恩座前，将我们这样真实的生命赤裸敞开在您的施恩座前，求主您怜悯我们，用您的宝血遮盖我们，也因着您的厚恩来加力量给我们，使用我们不完全和软弱的生命，好叫人透过我们这样的生命能够看见基督完全的爱和天父上帝你的完全的信实和作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11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才能算是敬畏耶和华呢？第二，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敬拜赞美他呢？但愿我们最近透过谷中百合还有弗莱他的故事，能够更深的去观察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天是浪费我们的日子，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大大小小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荣耀他。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两位特约嘉宾，也是真儿自己心里面非常喜爱的，我看着长大的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交往当中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可能忘记了，真儿自己都还记得。那今天呢，我请到他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从恋爱到交往到结婚到生子，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立定心志要把上帝的旨意活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就话不多说，欢迎我的涛弟弟还有 Emma 妹妹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非常的开心啊，今天你们两位来已经知道我的问题了是吧？
嗯，
是有所准备。
那其实呢，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让你们预备的，随机问的。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看你们这么年轻，想要知道你们结婚多久啦，有多少个孩子。来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们是2015年8月份结的婚，我们现在有一个小 baby，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刚满1岁。
哇，小 baby 叫 JoJo，
对，
超级可爱，超级好看。那你们两个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为什么这个孩子才刚刚1岁呢？是之前你们一直在享受过二人世界的生活吗？
其实也是上帝有不同的安排吧，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在异地，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他在美国的东岸，我在美国的西岸，非常远。后来结婚1年半以后，
是
到2年的时间，我们才一起居住在美国的西岸。到了西岸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重新找工作，然后在1年以后呢，我们才开始
预备
备孕。对， 当时呢这个预备生孩子的过程也不是那么
是不是那么顺利，
对，所以神他有不一样的时间和带领。我们是踹了大概3年，
是的，
然后我
见证了这个过程。
踹了3年以后，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小宝贝。
其实你们有发现哈，就是从你们短短的这个结婚的经历，其实也不短了，但是在我的眼中我觉得还是短的哈。但是在这一段的结婚经历，你们已经看见了，其实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计划就能够达成的，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体会神的心意。刚刚你们一分享，就是你们结婚才开始那段时间，新婚的时候是异地，那其实这个情况是在你们交往的时候就有了，对吧？
是。
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远距离的这种恋爱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都不看好，那当时你们两个的交往的情况是怎么认识的，然后怎么会决定说远距离恋爱，然后怎么在这个克服这种空间的距离上的这个差距，然后决定要走到婚姻里面，是什么东西来促进了你们的这样有这么信心的迈出了这么大的一步？
其实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还是在一起的，对，我们是在那个伊利诺伊香槟大学的学生团契认识的。
你们两个同在一个大学的学生团契。
对，我当时在那个学校交换，他在那里读博士，然后我们就在学生团契认识了。那个时候呢，他正在找工作，不知道未来去哪里，然后我呢是申请了美国的研究生，准备来这边上学，所以其实两个都属于那种非常对未来不太确定的，去哪里不确定，想要找什么样的另外一半也不太确定。
那个时候你们信主多久？两个人都是初信徒吗？
那个、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受洗。对，
我那个信主，
对，
对，只是信主。我那个时候信主了1年半。
那涛呢？
我可能也差不多，差不多一年。
你们是同在那个团契信主的？
不是，
我是在国内北京信的主。
OK， 在北京信主。那涛呢？
我是在那个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信主了，但是两个人都因为信主了到了那个团契，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受洗，就等于说你们在信仰上呢是初步，还没有真正的真的跨出说要把我的这生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当时
可以这么说。
那交往了多久你们两个就分开了呢？
我们是1月份在一起的，然后3月底他就回国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确定男女朋友之后，大概就3个月的时间。
3个月的时间，哇哦，这是很大的挑战。
是，
因为到后来我就认识了 Emma 姐妹了嘛。那当时在教会里面，因为我是辅导，所以呢，这个Emma 妹妹就来找我了，就跟我用各种诉苦的方法分享，让她又纠结又舍不得，但是又很痛苦的一段恋爱的经历，就是跟涛。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说这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然后远距离呢当然也有它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当时对你们二位来讲最大最大的远距离挑战困难在哪里？
就是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在一起，
就对未知有一种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嘛，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不知道在一起了
会怎么样，
重新磨合会发生哪些另外的冲突。因为我们远距离很多时候还是印象中都是想象中的对方。
那当然了，
对，
我们脑补了一下。
有很多时候脑补了一下。对，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真的在一起会有一些新的问题，会发现一些以前可能还没有看到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心里的恐惧，还有因为这个不确定心理恐惧呢就不会全然的付出，对不对？你会委身度就不够，因为你不知道说这段关系会走向何方。那当时是什么动力或者什么样的确据让你们持续下去呢？既然又有恐惧，我知道那个时候 Emma 的情况是怎么样，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后来见到你了，那当时我们的一致同意说 Emma 那个是好弟兄啊，要不要错过。可是我相信说你也有你那一方面的障碍，对不对？
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挺乐观的，对，我当时还是挺有自信，然后
你一直都很乐观，
对对对。
我当时有点盲目自信，盲目乐观，其实还是婚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很多的问题，
等会儿再讲。对，当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感觉我们在相遇的时候并没有，就跟刚才Emma说的，我们并没有想进入到一段关系，因为我当时还在找工作，不知道去哪儿。 吧？他当时在申请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来美国，但是我们还是跨出那一步。
嗯，
然后我们当时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学生团去认识，然后我们当时也是都想找一个基督徒作为配偶或者是男女朋友。
恭喜你们，
对对，
答对了，
对，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话，那我觉得即使有一些小的问题，但也不会差到那种本质上的问题上面去。
是，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吧，我觉得，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信心，就帮助我们可以跨出那一步。
是，
对，然后当时我们也有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学生团体里面有结婚比较久的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属于就是可以扮演了一个属灵长辈，对
属灵长辈，
对 对, 对、这样一个角色，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所以我觉得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选择在一起，
对，
即使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很不确定，有很多未知，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在神里面，在主里面，他有他的计划安排，总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如果是愿意去追寻这条道路，
是，
如果愿意选择走下去的话，是一定有出路的。
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当时你们两个没有信主，或者只有其中的一方信主的话，你们觉得会对你们这个关系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肯定是毁灭性的影响。我觉得那时候假如说只要有一方不信主的话，那我觉得很容易就
一方坚持不下去。
对，我觉得这必须是双方都坚持的一个东西才能 work。
对，
然后远距离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不管是时间上啊还是空间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对，
我记得涛那个时候每一个月都会从东岸飞到西岸，
是的，
来跟我团聚。当我想到很多其他不确定或者是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一想到他有那么多的坚持和委身，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努力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异地，然后也让我就是非常有信心可以继续走下去。
因为你看到他的诚意，你看到他的付出，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牺牲啊，而且这个是一个表现出就是说一个男人他的这个愿意为这个女子付上代价的一个心智。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当时你们两个交往，从开始决定交往到决定要结婚，这个有多长时间？
我们是2014年1月认识的，
半年。
对，然后我们是2014年9月的时候就订婚。
订婚，我们认识了以后，很快就决定要订婚，但从订婚到结婚有一段时间，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接受婚姻辅导。
是，
但是我们从交往到订婚是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是，
就是愿意做这个
委身。
对，
非常棒。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呢都是害怕迈出这一步的。
对，
那因为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说我是很严肃，我对这个关系非常严肃，而且我不做其他的考虑，我一心就是想寻求婚姻的可能性。所以当时你们做出这一步，其实也是推动了你们虽然远距离，但是仍然可以两个人共同朝着这个方向。而且我觉得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你们的身边都有属灵的长辈
是
在支持你们，在为你们分析，在为你们解决问题，所以其实并不是你们两个孤单的孤军奋战来面对这段关系。所以可以看出就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年长的弟兄姐妹能够关怀身边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正在交往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话，这对他们来说，对他们一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和鼓励。那当时你们的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我就想说，因为除了你们性格上很不同，比如说涛是一个很积极很乐观的，然后呢 Emma 呢可能就想的比较多一些，担忧的地方比较多，缺乏安全感。那这跟不跟你们原生家庭有关系呢？
是的，
觉得关系也非常大。对，基本上都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在父母或者周围朋友啊或者老师的
很多爱的情况，
对，爱和鼓励的声音当中长大。对，所以我看事情
everything's okay，
对，比较喜欢看到好的那一方面。然后想问题是比较往最好的那种情况开始想。
是，
对，
所以你是看到一个杯子里面说哇还有半瓶水，好好啊。
对，
那 Emma 呢？
我是看到那个还有半瓶
就很伤心，
没有水了只有半瓶了已经不满了。
对对对，
是的，也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了。因为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
离异了，
对，所以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是对婚姻有一些
恐惧感，
然后缺乏一些安全感，
是，
对，想找到一些
确据、
然后这样才愿意迈出最后那一步。
好，再一次谢谢涛，再次谢谢 Emma， 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一天都能够与您相聚在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像窒息的空气，没有颜色的气息，锁在空的壳子里，活在虚拟世界里，我受够了我生命正被奴役，找了几千万个理由换取被爱的自由，曾经在我的梦里有过这么一个你，原来你是我生命的不可思议，终像生